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每隔周周六晚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各位亲爱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欢迎大家收听每月第三个周六晚九点的曹律师信箱栏目。我是主持人博文。今天呢，我们邀请了来自 Bellevue 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我们的老朋友曹律师。曹律师您好。
博文你好。
同时我们还有备受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喜爱的忠实听众代表赵同学。赵同学你好。
博尔你好。
其实这期节目我们依旧是响应这个 social distance 的号召哈，采用了远程视频通话录播的方式呈现给大家。相信这个许多听众朋友们也和我们一样，在距上次节目到这个节目这之间的一个月里，已经开始慢慢适应了远程办公还有居家隔离的日子。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依旧希望这个疫情所带来的给我们的这个不利影响能够逐渐减弱，然后在我们每个人的努力下呢，能够这个疫情得到控制，我们的生活还有正常的社会运转能够回归正轨。所以这期节目我们在上次讨论了疫情给各类移民签证这个签证持有人带来的这个困扰和麻烦之后，这一期我们想要跟曹律师一起主要关注最近我们听众朋友们比较关心的 H1B 的申请还有后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这个影响。所以从3月23号移民局 H1B 电子注册结束到31号这个期间，我们已经听到了一些听众朋友们的好消息，说已经中签了。首先我们要恭喜这些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想先问问曹律师，在这个 H1B 中签之后呀，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材料提交过程当中，您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次分享一下这次这个抽签的申请的一些统计结果，还有现在我们应该具体到哪一步了呢？
对，咱们这个实际上呢，今年就是咱实际上是2021年财年哈，2021年财年，然后它实际上是从工作的时间是从2020年的10月份开始，叫做2021年财年。然后呢，我们的 H1B 的话呢，其实是今年第一次执行了什么呢？第一次执行了先电子抽签，然后呢再进行递交文件。所以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哈，就是我们等于是3月1号到3月20号进行的电子注册，然后呢3月20号呢，等于是到3月31号呢进行的抽签，电子抽签。这都是按着计划去进行哈。按照计划进行的话呢，31号等于是这个事情做完，那么做完呢，等于是快的就有了一个统计数字。统计数字呢是今年的参加注册的人哈，等于是破了历史记录了，是275000，275000，那这个量还是是非常大的哈。那么从统计数据上来讲呢，是40%多的是这个有硕士以上学位的，然后呢从这个申请人里面，就是因为申请人是雇主啊，被申请人也就是我们的参加抽签的这些个雇员嘛，81%来自于印度和中国，那么在这个这个有了统计数据以后，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巨大的差别哈。然后呢，在这个81%里面呢，又有67.7%左右是印度人，然后13.3%的这个样子呢，是中国人，对，所以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吧，对，
那像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到现在说那我们还没有听到消息，那是不是如果到现在31号之后还没有收到中签通知的，就意味着没有抽中呢？
对，他现在是，他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说，这次这个电子注册先是注册，就电子注册在网上，然后抽签，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呀，其实呢，每年哈关掉的时候，每年把整个注册，不是整个注册，整个这个前期阶段的这个申请终止的时候呢，都是移民局都是在估计一个数字，估计一个数字，因为呢，H1B 实际上是有数字名额限制的嘛，那每年的话呢，就是说硕士包括2万。然后呢，其他的话呢，总共是6万5，所以总共呢是8万5，总共是8万5这样一个数字。那么在过去从2015年哈，就说到一直到现在，其实每年都是超过这个，从具体数字上来讲是超过这个8万5的。这个如果大家好奇的话，我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数字哈。你比如说2015年收到了17万2500份。2016年收到了23万3000份申请，2017年收到了23万6000份申请，2018年收到了19万9000份，2019年收到了19万098份，2020年收到了20万1011份。就是这个呢，实际上呢，咱们现在说的都是财年啊，那咱们2021年呢，等于是收到了27万5000。那么这个当比如说最开始3天也好，比如说从4月1号可以去递交申请，到4月3号或者4月5号，基本上它都是4月5号关掉啊。那其实呢是它是判断什么呢？比如说是有现在已经有10万了啊，现在已经有9万了，现在已经有8万了。那么最后会发现什么呢？最后审理完了之后发现呢，其实2万的这个硕士是不够的，或者呢不够8万5。那不够8万5的话呢，其实是很难在当年实现这个差额了，那怎么办呢？有时候经常放到以后，比如说哦，那明年稍微多一点，类似这样处理的。以前啊，那所以这次的话呢，因为就是因为全是在电子的这个处理，会提供特别多的方便哈。所以呢，那就说如果比如说在3号结束完了之后，就大家在整理这个过程之中，统计数据也出来了，慢慢的。那也可能会发现呢，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5月份或者6月份，发现，哦，这个数字啊，可能是我们还可以再添补10个、20个的，比如说的硕士的，可能性是有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就如果这样的话呢，其实呢，这就是为什么移民局说，也没说一定说死了，说死说这个事情，就是完全你啊，现在没有抽到签儿，就肯定是抽不上签儿，对吧？因为将来还有可能在剩余那里面再抽几个人的可能性是有的。这一方面，这个数字就不精准，有时候跟比如说啊，是不是8万5这个数字有关系哈？就是硕士啊或者怎么样？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呢，比如说有很多情况呢，发现在过程之中发现，一个公司给一个人申请了2次，他在注册的时候发现错，就是发生了错误啊，这种有可能就会被 deny 了，对，被 deny 了，就说的他也不能说申请被 deny 了，就会发现这是个无效的一个注册啊。那么你看这一下就多出来名额了吧？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还有一种在审理的过程中突然发现几个有关联的雇主给同一个申请人申请了。就是几个有关联的雇主，比如说是一个母公司、一个子公司，同时给了这个，比如说是一个王同学吧，给一个王同学申请了，对吧？那么这样情况的话呢，这是不允许的。那么这几个都会被 deny 掉，都会被 deny 掉的话，这不又多出来数字了吗？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这种数字多了话，这个在我看来，移民局其实是给自己留有余地的，就说的这就为什么他没说我彻底关掉了。但是总的来讲，应该这么说，现在如果你还没抽上签的话呢，应该说已经可能性应该说是很小了。对，
好，赵同学，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接着问？
曹律师，就是有听众想问，就是如果说处于有抽中的听众，然后处于 OPT 或者也是 F1 状态，马上就要结束了，然后这段时间他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对，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就是 F1 到 H1 的之间的这么一个衔接的问题哈。实际上是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他在也就是四月一号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基本上是四月一号这时间点哈。那今年跟往年有点不一样的是，就是我们递交的时间实际上是不一样，也可能是5月1号递交，也可能是6月1号递交啊。对，那么往年的话呢，就都是按照四月一号。 那么我们今年呢也按着4月1号做一个这个叫什么呀？一个就是预设的一个标准吧，一个标准的时间点。那么在这个4月1号以前哈，如果你是在 OPT 的工作期间，比如说你的 OPT 是5月份结束啊，6月份结束，那么你的这个 H1B 的话呢，就是大概比如说是4月1号这不抽了签了吗？然后你去递交对吧？你递交的话呢，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你如果抽上了的话，你可以一直工作到什么时候？一直工作到你 H1B 有结果，因为你抽签啊，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你抽签完了之后，其实是递交完了之后呢，然后有可能在过去的这个去年里边，大概是应该是有70-80%的都有补件啊，就是这个补件的概率特别特别高。那么补件完了之后呢，你这又进行了第二步了，万里长征第二步。那补件完了之后，其实有可能面临着被拒啊，面临着这个批准啊。一直等到被拒或者批准了那个时间点的时候，你一直可以工作到那个时间点。然后呢，你就如果你批准了的话呢，其实你可以一直连续上2021年财年，也就是2020年10月1号以后这个的工作，如果被批准了。所以呢，咱们再重复一遍啊，就是你的 OPT 的有效时间是在比如说4月1号以后结束啊，这个假设说4月1号是一个坐标点。那然后呢，你假设说是批准了，那你可以一直工作到就持续性工作 after 在10月1号以后也可以工作。如果你8月1号被拒了，中间经过 RFE 就补件哈，你8月1号被拒了的话呢，你就工作到8月1号为止了。工作8月1号以后，你有一个60天的一个 grace period， 你可以打点行装，你可以离境哈。当然，你可以做别的事情啊。那然后呢，我说做的别的事情，你比如说你这种时候可不可以去比如说除了旅行啊，不光打点行装，你可以旅行啊，就做一些别的事情啊，是指这方面啊。
嗯
啊，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刚才我说的呢，就是说依然是前一步是一样的。就是说呢，也还是这4月1号呢，就是你的公司给你递交 H1B 申请哈，就注册。然后呢，但是呢，你的那个 OPT 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你的 OPT 的时间呢是在2月15号截止了。所以呢，在递交 H1B 的这个抽中 H1B 递交 H1B 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呢？是你的在你的 grace period 的期间。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从你的 grace period 开始，你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那么你可以一直合法的在美国境内待着，一直待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待到你的 H1B 有结果，但是你不能工作。
嗯，
所以呢，就是说呢，这个差别实际上是在你递交就是抽中 H1B 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就也就是31号，咱们按照4月1号做坐标哈，来判断你到底是在你的有效工作时间，还是在你的 grace period 的期间。对，那实际上的对，那还有一种可能，当然你不是在 grace period 的期间你抽到 H1B， 那么这里面呢，我一定要就如果咱们今天真的是有朋友哈，就是正好是这种情况，要特别小心一个什么呢？今年就大家要关注的，就是说现在移民局对于什么没有界定呢？就是说呀，今年的情况跟往年都不一样的是，4月1号是就是等于31号注册结束了，就是抽签结束了。但是呢，他递交呢是在之后递交，之后比如说的递交什么时间啊？他实际上你抽签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告诉你什么时间点递交，比如说是90天以内递交，有的也可能是给你甚至超过90天或者低于90天啊。可是今年哈、啊，他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是不是用4月1号来判断你是不是在这个就是怎么来算你是在 grace period 期间还是在你的有效工作时间。所以呢，如果在谨慎起见，4月1号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做一坐标，
有分界点。
对，
像往年这样的这个分界点，在他们没有明确表达出来之前，
对，因为是比较安全的这么一个时间点。因为现在大家讨论的话，大家都不太清楚这一点。那么也可能移民局说的，这还用说吗？我们往年不都是4月1号吗？对，但是因为4月1号是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点嘛，对。
嗯，那像您刚刚提到了，就是这个在 等 H1B 结果过程中可以做些别的，比如说旅游之类的。所以我们有另外的这个已经抽中的听众朋友们就好奇，那我这段时间能不能离境呢？我在等这个 H1B 的这个结果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风险呢？比如说我想回国看看家里人，我想出国玩一趟。
对，这个问的也非常好哈，就是你的、就是这个听众朋友问的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说呢，他假设说他已经被抽中了，咱们现在说这种情况，
嗯，
被抽中了的话呢，那现在呢就是说在等什么呢？在等这个 H1B 的结果哈、就这个期间，那么首先他现在是什么身份变得很重要？他首先他比如说他是如果已经是 grace period 以后，比如说他是2月15号 OPT 已经结束了，然后呢他是在利用 grace period 的申请的 H1B， 然后是利用移民局给的一个特意要给一个去进行有效，这个时候你还要去出去，那真的是100%的不建议啊，100%不建议。那当然了，那就这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呢，实际上他在 OPT 的有效工作时间，对吧？有效的工作时间他在工作，然后呢在等着 H1B， 那这就是另外一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依然不建议哈，依然不建议，但当然不是100%的不建议。他俩有一个，就说的这个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差别，是因为他是不是在 grace period 期间哈、啊？但是呢，即使是第二种情况，你也要谨慎处理。为什么哈、啊？这个时候你就要跟你的律师沟通，跟你大公司也小也好，小公司的也好的，专门负责 HR 的，或者是你小公司的话，你可以直接跟律师打交道的哈，或者老板，就是你们当时申请的 H1B。是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的那种类型的，还是将来必须得出去离境然后再入境办 H1B 的那种类型？如果是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的那种类型，我们叫 change of status， 也就是把你从一个 F1， 就你是 OPT， 但实际上你的签证类型是 F1， 你是从 F1 到 H1 是在境内叫调整身份呢，还是将来必须在境外重新走一遍的？如果是在境内调整身份的，你这个一离境，其实你把这条路就给关掉了，你将来你就只能就你说的我放弃了，我放弃干嘛？我再回来我还用 OPT 回来了，等于是对吧？那你就不可能，因为你 H1B 没生效的，你怎么用 H1B 回来啊？那么你就得干嘛？你就得等到你 H1B 批下来之后，你怎么能够使你的 H1B 生效？那你将来你只能走使馆签证环节了。
对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小心，就是你到底当时申请的是什么。嗯，然后呢，如果你正好是在就是你必须离境，比如说你有什么事情你必须离境，你有一个闺蜜在澳大利亚搞
结婚，
我有客户就发生了就 exactly 的情况，曹律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我必须得参加她的婚礼，那怎么办呢？那你就要想好了，你将来你再回来，然后你现在的雇主对于你万一将来就是你，比如说你的 OPT 也结束了 ，OPT 7月份结束了，然后你正好是七月份去参加婚礼，你这个时候你怎么用什么身份回来？你有可能一下子就是说你得等 H1B 批了，你才能回来，那么你就要等到10月，等到等于至少是9月20号这个样子，那你这不耽误几个月的工作？你老板知道吗？你老板知道这种你一旦离境造成的这种后果吗？所以呢，就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一定要跟你的律师去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因为咱们在电台里的仅仅是给你一个提醒，具体处理的话呢，一定要跟具体律师就你这具体的案子来商量。
嗯，哎，曹律师，那我就好奇，比如说有的观众，如果说他在抽签之前他就已经回了国，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没有回来，然后但是他已经知道了抽中了 H1B， 那这种情况下，那他应该做什么处理呢？就比如说他现在还处于 OPT 有效期间呢？
嗯，对，这种情况就是这种过，我估计是可能是就因为春节期间，春节是1月底2月初，很多人确实是就是回国了。回国以后，先是中国那边有疫情回不来，这会儿美国这边有疫情，也甚至可能不想回来的，对吧？anyway 各种原因的话呢，他回不来了。那这种客人呢，经常这种听众朋友的啊，如果是哈，经常是什么？经常实际上他是在 OPT 期间的，因为他有工作，所以他可能回来哈。那这正因不来，所以只能在境外等这个 H1B 的抽签了。那么现在很高兴抽签抽中了的话呢， 那下一步就其实等结果。但是呢，如果我很关心的是你这个期间怎么能够跟你的雇主还保持着一个正常的工作关系，因为有几种可能性，一种是什么呢？一种他是想要你，对吧？想还希望你10月1号以后回来，那这个期间的工作怎么维持的问题。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也可能这段时间由于工作不便啊，你在国内也可能他就想干脆这个 H&P 不给你申请的可能性都是有的。所以这个有几种情况应该是需要认真的讨论的。
好，那我们这个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希望曹律师能进一步跟我们分析一下刚刚这几种情况。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月第三个周六晚9点的曹律师信箱栏目，我是主持人博文。我们今天的这个曹律师信箱栏目主要关注在这个最近比较热的 H1B 的这个抽签，还有后续相应的一系列注意事项，还有通过因为疫情的这个影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产生的一些困扰和问题，由我们曹律师给我们进行集中的解答。那广告前我们聊到了今年 H1B 的这个统计结果，还有是不是现在就已经这个公布的抽中结果就已经是最终的结果，还有我们比如说留在境内和滞留在中国的这一些情况。那曹律师，您愿不愿意接着刚刚广告前讲到的这个一些这几种当时说的这几种情况，能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下？
好的好的，谢谢博文。对，刚才呢赵同学呢就是在问哈，就说有一些个当时持有 OPT 还在工作期间的这些人实际上呢在一月份的时候回到中国，现在因为各种原因，就因为疫情啊两边的原因呢就现在还回不来的哈。那么他在等抽签，那现在呢就是咱们先说是被抽上的这种朋友哈。那抽上的朋友间呢，这是恭喜，因为这个不管怎么说，尤其是本科的比例还是非常低的哈，尤其在这个现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确实也是很应该说是很幸运的，因为今年是27万5000，所以抽中率呢就相对来讲分母变大了啊，分子还是一样的，概率也低了哈，首先要恭喜。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很关心，就你跟雇主的关系这段时间是怎么维持的，对，已经被抽上签了，然后呢下面是什么呢？就是下面会你的律师呢实际上是帮你递交文件了，但是呢前期的话呢，抽签这个环节呢，就是律师费呢就是不是那么高，对吧？因为他帮你准备的这个抽签的这个就是网上注册呀包括经评估啊，就是一般的传统的比较考虑问题比较周到的律所，一般都要进行一完整的评估哈。评估完了之后呢，现在呢必须递交文件了，那么这个时候的律师费呢，其律师费啊政府申请费应该说都是在6000块钱左右啊加在一起，那么大一点的公司甚至可以更高啊，7000块钱，因为政府申请费也会高一些。那么你现在在国内的话呢，如果是跟雇主的关系，就是说的如果这段时间不能正常的为雇主工作的话哈，也有可能雇主就决定 不申请了。虽然抽完签儿不申请了，因为一下产生一大笔费用，而且由于疫情这边呢，也确实有很多中小企业受到巨大的影响，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这个一定要考虑进去哈。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呢，其实呢，因为你就是在美国境内，你有没有 OPT 的身份给你雇主工作，其实也是一个因为你有没有工作许可，你在美国境内作为一个外国人，必须有工作许可能给雇主。那你在中国的情况下，你可能毕业以后，比如说有 OPT 就有人接受，那你可以也可能以一个就是等于是叫外包一种方式哈，你可以一直给他工作哈，一直给他工作。因为不存在在美国境内这个非法打工的问题了，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假设说8月份，批下来了，批下来以后呢，那你现在因为你离境了呀，那么这个时候你 OPT 也结束了，8月份是批下来了，8月份你想回来吗？你想回来，你当时你到8月份的时候，你 OPT 你没法以 OPT F1 的身份入境了，你在 H1B 有时候你没办法以 H1B 的身份入境了，所以你只能到呢9月底的时候，就是11号，现在还没开始，快开始的时候，用批准的 H1B 从境外入境，也就是到使馆去办签证。希望那个时候哈，我们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一切的就是签证各方面。都是走了这个正常的这个情况哈。那么所以呢，咱们是说抽签抽上了，然后呢，然后雇主你愿意申请，然后你也批准了。如果这个期间雇主决定不去抽签了，那确实是实际上那你也希望呢，你跟你的雇主呢能够保持着 H1B 的这种工作关系，然后呢，等到疫情结束，你的 H1B 还有效的话呢，你还能用 H1B 回来，能用 OPT 回来，也就是 F1。那么如果这个期间就是说的雇主决定不再给你提供工作了哈，这也是一种可能。那么你即使 OPT 还有效，你回来也比较困难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这个雇主的比如说 pay stub 呀，就工资配的薪水呀，雇主给你提供的这个信啊什么的。这我相信会有相当一批人会遇到这个问题，会遇到这个问题。对，所以就是希望但是呢，就是境外的朋友吧，就是还是非常努力的在工作的，虽然没有人在紧，就是密切的在盯着你啊，你的工作状况，但实际上呢，这个 H1B 申请是雇主为申请人的申请，不是你是申请人，你是被申请人，所以呢，这个实际上主动权是掌握在雇主手里的。对，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这些问题的，还是要谨慎，谨慎出行，或者如果已经滞留在外面的，要主动跟这个雇主保持积极的联系。那聊完这个，我们最近正在抽签或者正在办理的这些听众朋友，还有一部分听众朋友，他们之前已经拿到了工作签证，他们现在是 H1B 持有人，但是非常不幸呢，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有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这个疫情期间受到了影响，那比如他们被裁员了，他们失业了，那他们非常担心是不是比如说如果180天内找不到新的工作，那就要离境了呢吗？曹律师。
对，这个就是这个疫情的影响哈，是方方面面的，因为从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咨询的客人里边，我们确实是就是有大量的咨询的客人哈，尤其咱们在 Bellevue Downtown 这种地方，就是说，几大技术公司啊，几大技术公司，还有若干小的这种外包公司，就是这么一个中心的地带。这些受害就是这 H1B 的这种应该说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哈。那么咱们就是说呢 ，H1B 是这样的，就是说，H1B 哈，首先呢，实际上呢，如果你知道有可能雇主会把你在一定的时间 lay off。比如说现在公司开始现在减少工资了，原来100%的工资的情况下变成90%80%，尤其是公司规模再小一点的，然后呢你又不是 Zoom 公司，对吧又不是 Zoom， 对，现在 Zoom 我估计现在大家
成长非常高，
你是制造业对吧，你是这个 onsite 的这种比如餐饮业服务业旅游业
要面对面啊一些这种。
对，在我看来其实你应该未雨绸缪，就是你应该就是提前要就小心就注意到这个可能会对你有 啊，非常大的影响哈。所以呢，就是说，你应该在你的 H1B 快，就是你这个目前这个雇主快工作快结束的时候，或者是就最差在 grace period 的期间，因为 H1B 你一旦离开这个雇主的话呢，这雇主给你 lay off 也好，你主动离开也好，有一个60天的一个 grace period。总之呢，你在这个期间其实你都是可以换雇主的。换雇主的话呢，如果在你的 H1B 的就 I94 的这个就是你当时批准的这个 H1B 有效期内的话呢，你都可以进行 H1B 的 transfer， 啊 ，transfer 也就是换另外一个雇主。那么所谓的 transfer， 你人在美国境内，然后你换另外一个雇主的话，如果是无缝对接的话呢，其实你是可以在你的新的雇主给移民局递交新的 H1B 申请以后，移民局收到了，而且呢你稳妥的话呢，你收到了这个 receipt 的情况下，就是移民局肯定收到了你的这个申请的情况下呢，你就可以给新的雇主工作，那但是呢，就现在在这疫情期间呢，有几个事情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因为很多时候人们为了保险哈，都是希望 B 雇主的申请都批准了，我再跟 A 雇主说，我对不起，我要离开你了，对吧？然后我再可以，就是说这样的比较稳妥，我开始给 B 雇主工作，而不是说我给 B 雇主工作开始以后，然后发现呢 ，B 雇主这个申请被拒了。那就是挺尴尬的，因为你跟 A 雇主已经给你开完了欢送会了，对吧？对，所以呢，就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现在为什么疫情期间要小心呢？因为，原来呢，大家很多时候用这种事情呢，怎么处理呢？用加急的办法，加急呢就 transfer 呢15天，15个 calendar day。对，现在加急被取消了，15个 calendar day， 你不能知道结果了的情况下，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说呢。所以你在找新的工作的时候，专业的对口程度要求就得特别特别高，就你要格外的谨慎和小心。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呢，你可以就这一种情况，就你可以做一个 H1B 的 transfer。
嗯。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呢，突然这个公司给你 lay off， 就是说呢，你其实是今天告诉你，明天你就被 lay off 哈。那么你也可以利用60天的这个 grace period 的期间。这个时间来找工作哈，你要如果这在这60天之内要能够 transfer 的话也是可以的。那么假设说这些都做不到的话呢，那么你应该干嘛？你应该就是在我看来，应该递交一个就是换另外一种签证，比如说你申请 B1B2， 那然后呢换另外签证以后呢，这个期间呢给自己呢留一定的时间去做这个，比如说找工作呀什么的。那把工作找完了之后呢，至少呢。然后呢，你假设说你这个有这个新的雇主了，那么你最差呢，你可以呢离境，你将来呢，大不了你将来再就是说从境外回来再办一个这个新的这个签证，就是这是跟带领有关的。总之呢，你在这个地方呢，请你要小心。那么你说的这个波尔有的听我说阿申这个地，它是指你一旦就是说也就是非法滞留，在美国境内非法滞留最长多长时间的问题。那么这个都是就是 ERT 确实是一个线，因为180以后，那么你的滞留时间如果超过180的话呢，你在入境的话呢，你就3年限制，你3年之内不许入境。如果超过1年，就有10年能10年之内不许入境，所以我们的 bar 就是一个限制。所以你要小心这个。时间的这个长度的问题，对，
嗯，好，那还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就是有提到啊，还是同类，就是现在已经有工作签证的这些听众朋友，他们说那最近因为疫情影响，我们都是在家办公，他们就开始担忧了，包括也陆续可能收到一些雇主的这个疑问和提醒。那我们现在这个办公地点已经不是当时申请的说所谓实实在在的那个办公室了，那我们需要这个重新amend， 就是相当于这个重新申请这个工作签证吗？因为我们的工作地点变换了，其实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不知道曹律师怎么看。
对对对，这个都是围绕着疫情相关的哈。
对
对，那实际上正常情况下呢，确实是从一个地方换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要做一个 amendment。
对，
因为实际上它影响方方面面的事情啊，包括 prevailing wage， 就是所谓的工资的薪水啊什么的啊。
嗯、
因为呢，这个实际上 H1B 申请是雇主 针对雇主的具体的雇主，针对具体的这个地点的啊。对，那么这个 amendment 的话呢，现在目前这种情况呢，因为时间长短第一就是质疑。第二的话，你原则上的话呢，就是说其实你雇主的具体的 location 地点其实没有变化，只不过你人的话弹性在家里去做一段时间哈，就是不能把你的家里面作为这个新的工作地点。那当然，如果这个事情持续很长很长时间以后，这个移民局对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个整齐的处理呢？那我认为就是移民局也不会自己，因为你居家办公以后，大家家里的地址都不一样，对吧？移民局也不会给自己就是说制造那么多的麻烦。而且呢，最关键是这个叫什么呀？共度时间嘛，就是大家都这个在一个变动时间哈，我觉得应该现在看来就是还不需要这个问题。
那我听众朋友就可以稍微放心一些，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等这个移民局的通知，但是听起来应该不用太担心。所以我们节目还有几分钟，想问问曹律师，这个接下来您有没有什么比较就是想要建议给我们 H1B 正在申请的这些朋友们的一些建议嘛，在后续的申请还有材料准备过程当中。
哦，对。就是现在呢，实际上呢，就 H1B 后期申请啊，其实还是才是真正的动真格的哈，这个申请。然后呢，现在大家雇主们也都很忙，让大家都是远程办公。这个时候的话呢，大公司有时候经常会把工作分配给 HR， 分配给部门负责人。部门负责人有可能就要帮准备一些你就是跟你相关的工作的什么的。这时候其实应该想这一个点，保证你在 HIB 能够申请的成功的一个机会，就是你要认真的去准备啊，你要认真的去准备关于具体的工作职责的这个描述啊，就是这个要认真的对待。然后具体的申请时间的话呢，因为于是这样讲，其实一直到11号以后，11号以前都是可以递交的啊，都是可以递交的。然后呢，他是说呢，原来是说您首先递交，但是具体的时间呢，他现在又说11号以前都可以。具体时间其实他每个人他也有也有稍微有差别，所以呢，你希望呢你也了解这个实际，这样的话你也帮着你的律师来关注这个事情，因为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有的递交这个时间的问题哈。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可能这个原来的申请会有一些变化，这个 H1B 的申请有些变化，所以你在我看来，你这段时间要格外的努力的工作，因为如果说雇主有可能目前这些可给 H1B 可以不给的这些，也有可能就是应该说是首当其冲的一批人哈，所以呢，大家还是在家即使远程办公，也要就是说的也要自己去格外的努力吧，对。
好，谢谢您。赵同学还有什么问题要补充吗？在最后，赵同学还在线吗？
在线，不好意思，刚刚已经 unmute 了自己。
你还有什么问题要补充吗？关于 H1B 这一块，我们还有大概3分钟的样子。
H1B 方面好像没有什么太多问题，就是想有还有的观众就是问，如果说就是更多的是关于他们，如果比如说已经是绿卡持有人，但是在国内还无法及时返美的话，这种情况那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考虑的东西呢？想问一下曹律师。
对，这个呢就是说实际上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块儿就有特别多特别多的人面临着这个问题。但总的来讲呢，就是说呢，实际上呢，绿卡持有人的话呢，如果你是就是说这次是特殊情况，一次性的发生了在境外待的时间是超长，对吧？我相信呢，就是你在离婚的时候应该不会有大问题哈。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是惯性的就以前一直是这个样子的话呢，那当然有可能会有问题，前一场不过这次可能办公时间会更长一些，对，因为你每一次入境就是拖一段时间的话呢，就是我个人觉得有大问题，所以要综合看，就综合这个客人的整个背景，
好，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其实也基本上接近尾声了，我们也是充分的这个发掘和回答了我们最近在申请 H1B 或者在等待 H1B 结果，还有 H1B 持有人的这些听众朋友们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希望我们这期节目能够切实的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帮助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谢谢曹律师为我们进行的一系列解答，谢谢赵同学对我们的支持，还有带来这么多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接下来收听我们电台的接下来栏目。谢谢曹律师，谢谢赵同学，我们下个月的第三个周六不见不散。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赵
同学，
谢谢曹律师。
好，大家晚安。
晚安。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